因为你配得。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爱你。哦，主啊，我们赞美，因为在我们上做了奇妙的工作。主啊，不仅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全人更是全然的来赞美你。主，在我们里面再没有自己的思想，也再没有自己的意念，因为你自己用的荣耀吸引了我们，也用的荣耀来充满了我们。主，是的，当我们每一次遇见你，在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欢喜快乐，一些消极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软弱的意念都要完全离开我们。哦，我们不再忧伤，我们再不再挂虑担忧，没有别人，因为我们遇见了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身旁，因为我们经历到你就在我们的里面。哦，神啊，我们爱你，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是哪一样事情叫我们软弱，哪一样事情叫我们挂虑担忧，因为在主你的同在的里面，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就我们知道你帮助我们，你看过我们，就必定像你说的，你眼目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主啊，因为你的大能，我们就知道你叫我们上做工，甚至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神啊，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高台。是的，多少时候你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赞美你，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赞美你，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主。哦，主啊，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被你完全得着的时候，主也是让我们心，当我们现在我们赞美的时候，也是让你的心能够全然得着满足，得着安慰的时候。主啊，是我们定义要让你心得喜悦。主，我们也相信当你的心满足喜悦的时候，主啊，你也让我们得着你的喜悦，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本来就属于你的。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在我们身上继续的把心向我们打开，好像我们能够走在新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OK, 我们来看更多后书。上次我们看的是一到三节，今天我要跟他看的第四节到第七节，虽然到十一节我们读过一遍。当我有机会说问人家祷告，但是每个人都是有需要才来祷告，基本上没有事不会再找我祷告，都有需要。我有几个的在我的里面一个理念，第一个不是我祷告，我祷告就是因为我有什么本领，有什么能力，甚至不是说有什么的恩赐。这个不是那个，如果有的话，怎么用也不在于我的决定。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想到我多么可不可以有能力帮助他，这不是我的这个观念。当然以前是这样的，包括我讲道，我希望我讲完以后你们都得到帮助。我不说不希望我做的能够让你们帮，但是我不再靠自己的力量，因为我准备了，所以这是努力。我或许有恩赐，这是有那个力量，纵然是从神的力量或者自己努力来的，所谓一些的果效。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把人带到神面前，因为我再好没有神好，我再能够帮助你，没有像神这样能够全然帮助你。在他到主面前的时候，那这句话讲的有点抽象，你怎么知道他已经来到主面前？所以底下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会全然的交托， 他会全然的放下。不是我要他放下，不是要教徒。我为他祷告，主啊，就让他放下，他也会生气。啊，常以前为人家祷告，哦，当说我说姊妹啊，依靠神，哦，他气到一个人咬牙切齿。你听到牙齿在这样，好像像磨牙一样。他里面那个黑暗，里面那个忧伤，里面的捆绑。但是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就放开了，他就放松。那当时一放松的时候，常有一件事情发生，就他站不住。在这个时候，我会继续有个祷告，主啊，求你把他里面消极的意念把它挪开，把他里面那个挂虑担忧意念挪开，把一个积极得胜的意念里面。当我读诗篇的时候，不管这些诗人在那时候光景怎么样，生气的怎么样，特别诗人会讲到，哦，这个这种恶人，肚子这么胖，肚子里面都有肥油，呵呵，你看他用的话，好，他里面的气，里面的气氛。不过当他遇见神了以后，他里面再没有消极的意念，他没有悲观的意念。坦白说，我要告诉各位，不要只是悔改。不要只是悔改，不要只是在悔改那个阶段打转，你总要悔改出来啊，可以听得懂吗？你什么时候才能够从悔改面出来，从忧伤？我发现有些代祷者，真的我碰过一些，到最后他整个情绪低落到成他会精神崩溃的，因为他一直在那个地方打转，为了自己，当然他是带的，他为了许多他所爱的人，或者为了许多的弟兄姊妹挂虑担忧。所以当我在学习进到圣灵工作的时候，一个呢，一个家庭的这个专门做家庭事工的一个牧师，一个传的一个牧师告牧师，你不可以把所有弟兄姊妹的垃圾都倒在你身上的时候，你都把它变成一个垃圾，到最后你会烂掉。每个人来就把垃圾丢在你身上。我从个角度，这是我的工作，我是收垃圾的。但是不能够把垃圾都丢在身上，有点会烂掉。相同，等我进到灵恩的时候，有这样的灵恩传道人，一样说：你不可以把弟兄姊妹的这些软弱都背在身上，不代表你不关心。不代表你不爱这弟兄，不代表说你没有责任，尤其你做一个代祷者，你是个传道人，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些的弟兄姊妹这个软弱忧伤都背在你身上，因为你承担不了的。其实这方面我可以讲蛮多的，因为我碰到一个传道人，他有些的我不明白，就他讲一些什么不明白，他做一些事情我不明白，我就很喜欢跟他谈，因为我要了解到底他在讲什么。有传道跟我说，哦，他被圣灵充满，我马上就问，你怎么知道你被圣灵充满？他就告诉我一些事情。我要说在这里，我常常觉得在一些的祷告会当中，到最后还是没有从忧伤里面出来，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祷告有效吗？你祷告了，喊了，叫了，等等等等，尽力的，我意思说，不是我没有任何所谓的看低啊，你喊的叫，就你尽力的，你可以从那边走出来。等到我碰到位牧师，我就讲他名，叫曾灵芳牧师，他身上的病啊，没有给他，甚至他背上长个瘤啊，甚至那个医生给他动的手术，那个瘤啊在背上，所以他不能够，所以那个医生说，但是他不能够打麻药，因为打麻就怕他走掉。所以医生说那怎么办呢，医生就跟他说，就跟他说你要忍耐一下。那怎么忍耐，医生就叫他抱个枕头，说因为要动背后就趴着那样，叫他咬那个枕头，没有打麻药把那个瘤拿掉，你说痛不痛？他讲了，我现在讲我都会痛。当他那天跟我讲说，弟兄啊，跟我们夫妇两个人一起祷告，我们在这个退休会最后下山了，本来吃完那个午餐我们就要下山，我就跟他说，那堂就上午最后一堂完以后，我说牧师我可不可以跟他，我有一个很大的困扰， 因为那时候进到灵恩，我很多东西不懂。我就跟他，哦，他说那牧师你回来要不要吃晚饭？他说不，我不吃饭。他有血癌，他有这个，他走出去出去布道啊，去服侍完，回到家最早躺了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不过那天他祷告，我两件事情，那时候我还在学习。第一个，他抓住我的手祷告，我从来没有一个人感觉，他很小小瘦瘦的，他的力量大到一个程度。第二个，他跟我都讲完，弟兄，他笑着跟我说，弟兄，刚刚我们的祷告通了，我真觉得我祷告通了，不是因为我通，我觉得他帮我通了。如果祷告不能够从困难里走出来，可当然可能我们祷告的不够，我们还需要祷告，但是祷告还是不能够从困难出来，你马上要问一个问题，那到底问题在哪里？我这样子说啊，我只想就是真的，我把你们看着呢，就能够了解的在灵里面，所以我讲一些，可能你同意，如果不同意你不要介意。祷告的时候不是跟人家讲一篇道，祷告的时候不是讲一个道理训人家一顿，祷告的时候带出来是那个能力，那个能力带来安慰，没有错。我们祷告不够，我们在还在软弱当中，甚至我们在恶性里面，我们被提醒，这绝对对，我觉得也不完全，但是我们就一直在那个地方打转出不来嘛。如果我们再不出来，我要告诉各位，久了以后会有个东西会发生，叫做苦读。你要知道，当人讲到苦读的时候，对人苦读的时候，我为人家祷告的经验告诉我，这个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对人苦读，其实他后面对神是苦读，因为他觉得神不做事，因为神不改变，因为神不对付那个人，神不帮助他从困难中。意思说，如果久了你不能够从那个困难走出来，你会有个苦读。当然，先从事情来，先从那个对方的那个人来，或者让那些你看的觉得难过，是看的真的觉得忧伤，让你忧伤。讲白一点，看的不顺眼。不过到最后你不准，因为你是祷告哦，你像你祷告是跟谁祷告啊？你跟神祷告般，你发现没有事情发生。开始不是对那个人苦读，你开始对神很不满意。久了以后，所以有时候我听到一些祷告的人，甚至他是代祷者，他的祷告中有很多人卡在他里面，不是他没有热心，不是他没有爱心，因为他里面东西出不来，自己的出不来，还有背了一大堆人的东西出不来。这个我不要，我绝对没有任何意思，这个说这样做是对是不对。有时候我只是在问，有些人祷告到一个程度拍那个地板，啪啪啪啪，是真的是他迫切祷告，我想是，但是他一定要这样的做吗？或每次这样做吗？久了以后我有点担心了，他是不是承担了太多的担子在身上。属灵的生命不是一个的所谓的现象，属灵的生命不是哦，那个这样大声的比较属灵，那个怎么悔改啊，这属灵。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悔改，一个祷告，台上人有个，比如说我们这样轮流祷告，他突然我们都没有哭啊，突然他哭起来了，所以马上就拿个麦克风给他，因为营造一个叫做悔改的气氛。因为我们都不会哭啊，他走到会哭啊，就赶快拿个麦克风，说全场都听到在哭啊，感谢主。我们这个祷告对不对？当然对。悔改对不对？100%对。要不要再准备回转？对，都对。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只是慢慢我们感觉这样的气氛，这样的追求，这样的好像比较属灵。因为在这前我学了一点，我不能够学蛮多，可能我还在学，可能还是有种我搞不懂。我在思想什么叫屈劳的祷告，屈劳的祷告就好像生孩子一样的。我看这个祷告有很多不同的现象， 他说这次去老岛，他说那去，不谈的时候不太一样。如果照原来的文字，徐老的祷告好像一个妇人生孩子一样，那这个我有点经验，因为起码我陪我的妻子生了两个孩子，我在旁边看到什么叫徐老。哎，徐老，起码我觉得他生孩子的时候，不是跟徐老祷告那种的祷告的样子不太一样。我的 point 在这里，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都会说我们要追求真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其实真实，如果你会听这段话，我想大家能听得懂。真实的东西永远是自然的东西，你加上什么东西那就不真了。所以自然的东西才是真的东西，自然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自然，我不希望我讲的或者我做的那个模式就是你们的模式。当然有时候你会学，但是一个过程。那有一天呢，啊，这个你，所以有一天你是你，你自然的东西出来，千万不要说，因为为什么你有时候我们祷告会祷告讲一篇道会教训人，因为我们觉得人家跟我不一样啊，我们就觉得我这样的事情是属于我的，所以你们若要我要帮助你，我就要让你们听我的，你勉强跟听的时候到一个程度，那个人就很不自然，因为他要把你的东西塞进去，这很麻烦。所以宗教啊，单单这个观念，宗教是一个最容易装假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宗教更容易装假。所以法律上也是典型的，这我一说不是典型，一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要说是我基督教，你看哪一个不是装的，就这个样子。所以是自然，那自然呢就回到一个东西来，自然跟这个人的生命是分不开的。他生命是成熟就成熟，不成熟就不成熟，不代表他坏，因为他还没有到时候。他不成熟，或他这时候还有缺陷，还不完全，是因为他还不成熟。你总要给他点时间呐、啊。你像我们常用这种做笑话，一个小女孩三四岁，如果他请她化妆，她自己化妆，会不会出来一个弄出一个鬼脸出来，把口红画在眼眉上什么等等？哦，你就发现教会乱成一团的时候，这个现象将发生。我希望我刚讲这些没有任何一个意思是在批评论断，我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我怎么说我走过来，在福音派走了几十年，在灵恩也走了几十年，我觉得一种是用知识的方式，这个就是没有错，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因为圣经就圣经。但是每个人的领受时候，你看你讲一段经文，五年前讲的跟五年后讲的领受就不太这么一模一样，因为你更加成熟啊。所以相同灵恩也是这样啊，为什么他不这样，为什么不这样，我就发现有些的代祷人，甚至有些传道人，特别在祷告这方面，他最后他非常的 frustrated， 因为他发现别人跟他不一样。如果祷告要通就应该这样子，那如果我们的样子不像，他就很难过。他有爱心了，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他希望很快的我们就被他帮助造就起来啊。所以有时候听到一些的爱主的弟兄姊妹哦，因为也是听到有些代祷者啊，我们认识到最后他精神已经不行，所以传道人去看过他，又问我怎么办，我说只有让他休息，甚至这样说不要再服侍，因为到最后他已经承担不起。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在主里面要留意要学习。那唯一的保罗为什么对我讲这么重要，因为保罗走过这些路，我刚所讲的都是保罗走过的，所以我从他身上学了蛮多。所以来看看一到三节我们讲到安慰，今天哪一个人不需要安慰，不需要鼓励，不需要帮助？安慰你可以 encourage， 或是说就在旁边，就单单用着叫 help， 就帮助。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圣经讲得很清楚，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三个人三股绳子是不会折断，等等等等，意思说我们需要有人在旁边。所以最大的帮助就是保卫师，主耶稣是保卫师，是门徒保卫师，今天是圣灵是所有信主人的保卫师。 他要 comforter。 OK， 为什么需要安慰？那马上来，因为每个人都要碰到困难，都碰到困难。哥林多后书就单单这边讲到有个解经家说，如果说困难患难有不同的字眼来描写，最少有四个字眼来描写，最少有五个出现在哥林多后书。换句话说，保罗是一个特别这方面很有经历的一个，什么叫做患难，让他帮助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患难，让他帮助我们走出这个困难，让他帮助我们到最后，当患难当中我们不仅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能够成为四周人的安慰。这不是技巧，这不是技术，不是辅导学，我不说那个不对，但有时候用一个不合乎圣经的原则的心理学，那是很大的问题。不到最后是你的生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生命需要经过操练，讲白点，你需要有生命的经历。主耶稣是神，道成肉身，他成为一个完全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人所经历过一切他都经历过，他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的不足，他都经历过，他怎么走过来？所以他不是在唱高调，不是讲篇道骂我们一顿，哦，这不够，你要刚强啊，你要软弱啊，你要悔改，不要爱世界。我不认为哪一个人不爱世界，我告诉各位，是怎么让他不爱世界？你逼迫他吗？你用个律法盯着他，你多一条这一条不爱世界，你就犯了爱世界。就是你这讲得清楚，他也是爱世界。是什么让他不爱世界？是什么让？所以回过来，你的整个信仰只有在绕在一件事情，就神的身上，绕着一个人的，如果三位一体的神身上，最要绕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搞倒了，哦，我们有能力问人家医病感，我们有能力这个做先知，我们有能力做代祷。坦白说，你有能力的话，是因为主耶稣在你的里面了。没有主耶稣，你怎么会有能力呢？ OK， 我们来读一下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来读。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中文这样读的时候，我中文很不行啊，所以读完以后有时候有点乱。那当时你要从解经的角度来，先去解，再解经完再释经啊。那解经当中有一个就是说出现好多次的，这是保罗的思想。所以有一天我不是跟一对夫妇在谈嘛，差不多谈了差不多两个钟头，然后就跟他说刚谈的你有什么一个有什么的回应啊？他跟我说，牧师，你刚我们谈了很多事情，有些我都忘记。我说没有关系，忘记那些一定对你讲不重要，你就忘记好。我说你还记得是什么？你记得我们来谈谈，你记得你刚刚我们谈这么多忘记的，你就把我们不要谈这个，因为你记得代表那对你来讲重要，那要忘记对你讲是不重要，起码那个时候。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字眼出现很多次的时候，这是保罗的思想。然后从这个开始，很明显的，那另外从斩断的讲，不要抓住一两句话，就断话前后，那前面段是讲的安慰安慰，所以你马上都发现了，原来安慰是保罗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带出一个患难，那安慰跟患难是连在一起的。那第三个，如果在患难当中能够得到安慰，那会有什么结果？这边也讲了一个事情， 这边所说就得释放，或是说得拯救，或许得盼望。你把这几个字凑下来，所以呢，在解经的时候，语文是很重要。他用的 term， 保罗在这边就说，如果这个患难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有十种的表达的方式，你看中文就已经有两种，一个叫患难，一个叫什么苦楚。一个中文就已经翻成是不一样，从某角度意思一样的，但是呢，从程度也好，从这个所谓的这个表现来讲，是不然，所以才会有这种不同的 term。所以在英文呢，你可以翻成是很大的困难、逼迫、很大的压力，压力也是一种。另外一个就很多的这个所谓让你挂虑的、担忧的，所以从很难的一直到很浅的，都在这个所谓的患难的里面。有些是可以应付的，有些你真不知道怎么应付的，有些你想都想不通的，有些呢是你想是想得到的，但是你没有想到这是会发生的。你知道这个事情可能在某人身上发生，你从来没想到会发生的，所以那这是一种患难，就感觉不一样。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试，对不对？小考啊，还有这个月考了，还有大考，哎，这个我们知道。和考试大事，老师来一个抽考就蛮麻烦的。这考试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一抽考，哦，那个感觉就不一样。怎么进来抽考？老师怎么可以抽考？你不说这个什么时候才月考？老师说月考前要有个抽考，不吓死你。患难的范围是很大的，范围从不同角度来看，有一些是让人措手不及的，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种。如果这样的话，一天下来，也会遭遇到许多的所谓生活上面的挑战。有些你可以解决，有些凭你的经验，有些凭你的才干，有些你不行的，你请别人帮帮忙，自己不能够解决，别人不能够帮我解决的时候，怎么办？找专家，专家帮助你，到最后也是解决不了。这时候你要怎么办？其实在整个找人帮忙的过程里面，都有一件事情发生，叫做安慰。人家安慰你，专家安慰你，不过最后谁来安慰你？就神来安慰你。在这个已经讲了安慰了，所以我们从今天从这个所谓的患难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几件事情。第一个，不能这是唯一的原因，不过这段经文刚读了，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患难是为什么？为什么患难临到你？就像考试有个目的，为什么考试要临到？为什么考试有些难，有些不难，有些是越来越难，或者考试的范围越来越广？最先是这两章等到期末考试是整本书，为什么？因为考试有个目的，坦白说，患难有个目的。如果这个目的，第一个，这个目的会让你惊讶，神说。因为你患难，经过这个患难，你才可以帮助在同样患难里面的人。原来神在我们上的旨意，中间有个，或是呼召好了，这个讲清楚点。原来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整个是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应该做人应该有的功能或者责任。我们的功能，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因为神已经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一切的需要神都为他预备，所以他不用为自己担心任何事情。那如果他不为他自己担心操心什么事情之后，那他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他整个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对别人的帮助。单单这个大概我们可以想半天，我还在想，每天我要想，一个月走下来想，做每样事情我要想，今天我做的对人有帮助吗？还是对人有帮助的同时，我说哎呀，希望别人来谢谢我，希望别人说哇你好厉害，谢谢等等怎么样怎么样？还是到一个程度，单单的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呢，当一些事情发生，基督徒从个角度没有说倒霉，哎呀，困难来，好倒霉啊，没有这种事情。 基督徒每次碰到患难的时候，只有一个叫做 divine appointment， 这是神所允许的，是神所预备的。如果你要问 why， 神说因为我要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或者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吗，我永远是建议看看主耶稣基督，他全然的丰富。就像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他一切都不用尝，但是他比亚当夏娃又不一样，他是神了，耶稣是神，不过他是末后的亚当。从这讲他根本不用操心他有什么，他根本不需要操心，如果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他更不需要操心，他需要的智慧能力才干这个资源一切都有。那他干什么？他成为别人的帮助。如果他成为别人的帮助，这是神的心，那有一样事情他一定要面对的，他要经过一个别人会面对的困难，那个叫做患难。所以这个患难会临到你，这个患难会临到你。一方面从我们这个罪人开始，要拿走我的自我，破碎我们的自我，而且要去产生一个叫同理心、同情心。所以用这个字不是同情，叫做怜悯。不仅是同情那样的困难，乃是有具体行动去帮助人从那个困难里面走出来。坦白说，这一生的操练碰到这些困难，你都要有个观念，从圣经角度来讲，这是神所允许的。坦白说，这是神要你我所学的功课。作为一个学生不考试，那不可能的事情。做一个军人，做一个军人，所谓的进个军人的警察员，他不有些的基本的操练，好叫他能够成为称职的军人、称职的警察，那不可能的事情。每一个人要被用，他一定受过一个装备，受过训练。如果神要用你、用我，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装备，中间装备中有一个，就是让你进到同样的状况当中，然后经历到你怎么面对这个困难，能够从这个困难里面走出来。那谁来装备你？就是圣灵，就是保卫师来装备你。就神，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主，他是保卫师，他是在门徒当中做保卫师。今天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做保卫师，所以主耶稣，我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用语文的角度来讲，另外一位保卫师圣灵，那另外一位是什么？是谁呢？就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主耶稣也是保卫师啊。OK，Anyway， 整个的受苦，在这种环境，你要知道，这是神要预备你成为别人帮助，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很重要的，那我们怎么学呢？这边说后面第八节后面还会讲，不过这边讲讲，是把它这样带过去，先把它带过去，圣灵会帮助你，帮助我，以至于我们产生一个结果，就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所受的苦主，我们为你所存的盼望，第六节，我们受宽慰是为了我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也为你们，这个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所安慰所，就忍受我们所忍受的那苦楚。所以为你们所，第七节，所以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OK， 第二个安慰，我们已经谈过了。这边讲是这个所谓的苦楚苦难，那另外一个字要看的就是忍耐，忍耐这个字叫 patient， 忍耐这是信心，这是讲道性。所以忍耐我常这样说了，忍耐是一个压力来之后你不变形，这个叫做忍耐。我最喜欢用例子，用一个皮球，你打球的时候你要找一个有气的球，所以呢，如果你怎么知道那个球有没有气？第一个，你看不见里面有没有气；第二个，就看到里面你也看不见，因为气你也看不见。但你知道有没有气，是因为你抓这个皮球，它不变形。你把它丢在地上，它就弹起来，你就知道这个皮球是有所谓的有气。相同，怎么能够看出你有没有信心？ 是因为外面的压力来的时候，你可以不变形，你可以撑得住。所以如果这是神给你的学习的机会，给我学习的一个操练，这时候你不能够离，不能够推在一边，也不能够说走一半就算了，或者说我不干了，我不做了。这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除非你定义说算了，我就让它当掉好了，考试一样，我干就不要读了，读好难了。这是一种态度。如果你真是要起码考及格，甚至考好分数，忍耐是什么？在你的信心的事情上，你只要努力，你只要去懂、去明白，你就一定会有果效。所以忍耐基本上是一个根据在一个理念上你去努力。如果你觉得那个东西没有价值，你不会去问努力，不会去努力。如果你觉得，如果为了考试，希望考及格，希望好成绩，你才会努力。所以努力不是白白努力，但你有兴趣，那是另一种努力。不过单单你面对这个考验的时候，你的努力是有一个原因，因为你要 pass， 你要胜过，你要接受这个功课，你要得到这个功课，能够学到东西。所以忍耐是让你看见你里面的信心有多少。OK， 回到这个地方来，你愿意接受一些的考验吗？神说有什么好处？神说先不要对你说有什么好处，先告诉你，因为我要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就说我有什么好处？我要把这个受重苦嘛。但每个人喜欢受苦，受苦也没有马上，好像马上就有什么好的这个改变。不，马上说神要用你，神要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吗？如果你愿意的话，神说这个考验的，那你愿不愿意接受神这个考验，基本上是跟一件信心，一件事情就跟信心有关。因为神告诉你，我要借这个事情训练你，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信心永远是神的话，永远是神的心意，永远是神的命令，永远是神的吩咐，永远是神的教导，等等等等。信心永远是从神来的，神讲话，神要求，神 command， 神 demand。 如果你的回应说神啊，我愿意，这个叫有信心。神啊，我不干，我才不干这种事情，这叫没有信心。甚至到神的叫做背叛神，叫做应着景象。信心不是你相信有没有神，信心不是说相信神不是祝福你不祝福你，或神信心不是相信相不相信神会供你一些所欲，那个都是。但是信心还有一个最重要，整本圣经从头到尾，信心是神讲话你听吗？神讲话你愿意接受吗？神跟亚当夏娃说你不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吃，这个不能够吃，你愿意吗？整本圣经从头到尾，信心是跟你有没有听见神的话，然后照着神话去做。这个的动机又回到九耶稣那边来，你能够听到我的命又遵守，因为真是爱我，动机是我爱神。信心是被神顺服，神愿意被神来操练，愿意被神来改变，到一个程度我们成为个有用的人。如果你不相信神供应一切所需，我们读到这登山宝训，坦白说我们根本不认识神。所以等到登山宝训讲出来的时候，一讲了信心是跟什么，就不要挂虑。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产生一个挂虑，什么东西呢？挂虑我们的衣食住行。如果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都不相信父母来帮助我们，这第一个，这是我们的父母吗？这是你的父母。如果他是富有，他不帮助你，他就让你去挨饿，这是你的父母。或许你的父母是这样的软弱父母，连帮助都不能够帮助吗？所以主耶稣在用这话，你还挂虑什么担忧，为明天吃什么挂虑，什么担忧，穿什么，这不可思议的。从这个角度上，这不叫信心，应该这样说，这不叫说有没有信心过生活，这对神本身就没信，因为你已经否定了这位神。没有挂虑，不要为你的生活的需要挂虑，这是你对神本身的信心。另外一个信心是什么？你有没有走在神的心里面，这是另外一种的信心。前面那个应该是没有问题，不然我们怎么信我们成为基督徒，信耶稣所讲的父呢？所以今天我为这个担忧，那个从登山宝训主耶稣来讲，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用到一个鸟都不会这样，那个花草都不会这样，那你担忧什么呢？ 你已经把神放在一边，你把这位神缩小到个程度，就你对神的理念那个领受观念连个鸟都不像，连个花草都不像，意思说你根本否定了神。这是一种所谓的认识神的信心，所以很重要。你知道他是你的父吗？另外一个信心是什么？就今天我们每天生活的信心。我们知道神同在，我们都会讲，我们知道神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耶和华是这个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等等等，然后看过新奇医治，我们都知道，没有错，这是一个信心，这是对神。今天这样的信心有没有发生在你的生活的里面？能够面对每个挑战，这个信心是另外，就神跟你讲话要你做这个，你去做吗？神要你给这个，你肯给吗？神要你说这样去学，你愿意学吗？所以这个信叫做信靠顺服。在这个信靠顺服当中，就产生一个神要你做的。OK， 来到今天所提到的，神要你成为别人的帮助，你愿意吗？哦，我当然愿意。OK， 你愿意哦，是你说的。这时候我就让你学习一下那个人的困难在哪里，好叫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不要口嘴巴讲了，你说爱主不爱主啊，爱世界什么，你试看看。哦，这个人都不来参加这个聚会，你要不要跟他生活一样？当我听到我的弟兄好多年前了，我庆峰啊，就带敬拜，他是在以前在这个卫生署啊等等这样子。他说牧师，我真的很亏欠。他是小组长那时候，他现在不做了。他说我是小，我真的跟这个主人讲完，我今天是要来参加聚会，所以今天我会来。到时候他打电话不能够来，因为他下班前六点钟，他的老板跟他说今天要开会哦，所以他开完会赶到十点钟，赶到小庄，大家都在吃茶点。哦，这个爱世界，这个都把时间放在世界，我觉得是讲这种话太无情了，我觉得讲的话太幼稚。有时候一些比较祷告的，他什么都不做，就做祷告，他也不去探访，他也不去说一些事情，开会他也不去开会。他说我不是开会的人，不开会，我们开道会啊，不然这个教会怎么运作啊？我不跟他们开会，他们怎么知道我想什么？开完会不是我跟他问，他又跟别人有问题啊，我要去调整啊。我不开会，这个教会还会动吗？会动了，一片混乱就是。哦，我等到你开会的时候，我说好累啊，好难啊，因为本来就不喜欢开会。但是有一样东西你学会，开会很痛苦哎，就像是，就像是，当我跟一些代祷者谈谈的时候，我很喜欢他们那个心，真的那个 heart。我有时候就，你真的要挂虑到这个程度吗？这个是这样，加上他又听到一些的一些的领受一些的意象，哦，我发现他真的很好，他爱主爱人，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过我真的反而倒坏，我要多为他带到，因为他已经快压垮掉了。你看啊，在碰到困难当中的时候，你经历过，你还知道为什么这个困难，你还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困难，到时候你才知道。所以我决定一件事情，如果当一个人在困难，我绝对不跟他讲，不会跟他讲约伯记。碰到断牧师千万不要跟我讲约伯记，因为好多牧师跟我说这困难有，所以呢，度过这个困难以后会有十倍还给你。他说我不要那十倍，我一倍都不要，只要不要碰到困难就好，如果碰到困难让我长得找出来。然后跟我说，牧师我走不下去。我没有走过，你就说你靠主啊，要走得下去啊，约伯就这样子啊。他就坦白跟你说，我还没回应他，那么千万牧师不要用约伯来教训我。有时候我们不会这样用约伯教，不过再祷告去用约伯来教训他。主啊，求你把约伯的信心放在身上。主啊，他现在怎么样？让他起来。你觉得对他有帮助吗？他开始有个苦读在他里面。 约伯到最后差不多到最后苦读了，因为三个好朋友啊去讲他你不对你不对，最后那个年轻人在旁边看也不顺眼也不对，所以年轻人也跑找个人也发现这个年轻人也不太对，这些人有没有好意好心跟约伯说你要悔改悔改悔改，那年轻人还叫那三个人悔改，搞一下最后神受不了了，神说你们都站在一边，我来对约伯说，神一口气问了五十几个问题，约伯哑口无言，最后讲一句话大家都很懂的，过去遇见神是你的答案，遇见神你是帮助那个人走出来的答案，只有遇见就遇见神，不要训他一顿不要叫他一顿不要什么的，为他祷告祝福他，这时候你需要有神的祝福，所以你的话是 comfort 是安慰的话，不是教训的话，不是批评论断的话，这时候你要安慰他，他已经在困难，特别这个已经在软弱，他犯错他真犯错，不需要人家多讲点错，因为他已经知道错了，主啊让这个人、不要再犯错，你觉得这块有帮助吗？当然你讲的是对，他也知道了，不过他心中我已经跟神说我已经悔改，我已经跟神说我不再犯错，我愿意不再犯错，只好把里面害怕关拿开，把里面那个忧伤拿开，把他里面那个走的这个所谓的自责或者弄的责备或者控告挪开，然后就说圣灵把积极意念放里面，把得胜意念放里面，让他从里面的，如果这个人他没有遇见主，如果你的祷告你跟他一起的祷告或者他的祷告永远都是在那个所谓的悔改的阶段，我不说悔改不重要，不要千万不要说牧师说不用悔改，当然要悔改，不过人家已经悔改了，已经悔改到那个程度了，这时候你不需要给他有条路可以走走吗？给他一个盼望走，坦白说再讲白眼，那个人没有看见遇见神他还不会真悔改，如果遇见神呢他悔改，悔改的时候遇见神带出一个，所以我再说十字架破碎破碎破碎是百分之百需要的，但是不要坐在十字架上，你总要复活嘛，你总要起来嘛，你要总要旧事已过是一件事情，你就要总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嘛，不然怎么过日子，所以忍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学完这个功课你就知道撑得住的不是你，撑得住不是你的意念，撑得住是因为有位叫做保卫师在旁边帮助你，圣灵这时候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中，所以我现在很少甚至听完他的问题我很少所谓的讲一些道理给你，更是我不在祷告里我不会在中祷告去训他一顿或者叫他一顿，我就说主啊你认识他，他这时候来到面前，他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做一件事向他显现对他说话，就这样，原来我学过这些功课，我知道在我痛苦在我软弱在我跌倒人家还说你这种人就应该跌倒，我有路可以走吗？那死路一条，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要跟你同钉一次啊！类似，这叫宗教徒，这叫宗教徒。这才第三个，刚所提的，你就得拯救的产生盼望，我有盼望，而且我安慰那个人，帮助那个人，那个人也会有安慰，也得到盼望。这个人被安慰以后，他又成为可以安慰别人的人，可以听得懂吗？救恩啊！永远是因为爱，救恩永远是光，救恩永远是盼望，把人从失望从黑暗里面带到光明的里面，救恩永远不是定罪，救恩永远不是批评论断，救恩永远不是不要讲道理，千万不要误会的意思，如果这个人还不知道他是罪，你要尤其我觉得在这个这常常觉得有些的这方面，因为他是神的呼召，他专长这方面，或者他常用这个的做法去要求别人跟他做法一样，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哦，你们都不祷告，你怎么人家不祷告？ 他确实没有用一天拿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出来祷告，不过他一天都在祷告，有分别吗？他每样都祷告，他买个生菜也祷告，他走到路上也祷告，他从这电梯下来，主啊你要坐几号，你要我们要坐几号公汽车，他也祷告。从我这边走回家，我一边走一边也祷告。祷告什么？跟神说话。代祷者是什么？代祷者，这次我已经解释过，代祷者 intercessor 这个字 draw closer then have a session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God， 跟神靠近点，然后跟神对话，这个叫代祷者。 intercede intercessor intercession draw closer 靠近点 then have a conversation 跟神讲话。感谢主，神带领我们有研书会。感谢主，我们发起了40天的祷告，我们发起了禁食祷告，等等等等。但我要说的，祷告绝对重要，100%重要。在祷告里面，千万不要用这个祷告，这些变成一个形式，变成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框框。这个会限制了弟兄姊妹在神面前的领受。不祷告也应该祷告。我再说了，就刚才所说的，你的最有影响力就是所谓的自然，越纯就越自然，越自然就跟你的生命有关。我很喜欢 B. Graham Crusade 啊，就老牧师每一次呼召都唱一首诗歌 Just as I am， 照你本相出来，照你本相出来。感谢主，我不是圣人存在拯救我，如果是这样，大家永恒都拯救我，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神就是因着你渴慕，因着你愿意，神就拯救你安慰。今天我们要学着，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安慰人的人，你需要学习这个功课。这个功课安慰跟一个功课是对的，叫你需要进到患难，在患难当中，你需要学习忍耐，要照主的话去做，忍耐完以后，应该产生盼望。你走过这个过程，以至于你每次跟人家谈，每次跟人家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人就得着安慰，不是跟你谈完以后，被你祷告完以后，他觉得更苦，他觉得更加的出不来，更忧伤。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那后面呢，明天我们看后面，从第八节开始一到十一节，看看神在他生命里面怎么做呢安慰的工作。我们去祷告，我们接下来开口同声来祷告啊，求主来恩待我们。主要恩待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我们把现在如果碰到任何的困难，大的小的，我们说主啊，谢谢你，这是一个给我们学习安慰的一个功课，学习怎么被你安慰，学习怎么安慰别人。谢谢你把这个环境放在我们面前，我主啊，我定义相信自然出于你，我就忍耐，我要学完这个功课，我要学会这个功课，我要学成这个功课。主啊，让我成为一个有盼望的祷告，这个祷告不再停在忧伤的里面，不再停在那个懊悔的里面，让这个祷告是产生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能够走得出来。哦，这个心中这个从来的平安跟喜乐，我们开始再次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仰望了，仰望万大心难的到那里。哦，好像我们那个走向那个走在那个道路，主啊，引领我向前，引领我们向前。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啊，求继续要上做成要工作。主啊，共就把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引领我们，引领我们。主，我们真的要仰望，我们等候你。主啊，主啊，仰望到，求神你恩待我们。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你不仅是神，你是乐意安慰我们的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站在我们旁边，引领我们，帮助我们，成为我们力量的神。主啊，你不仅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在任何环境中，你更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你要透过我们，透过你的教会，成为这世人的帮助。 所以主，我们感谢你，你兴起许多不同的环境，让我们学习怎么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人。主，你也答应我们，在我们这样学习当中，当我们定义不逃避是学习当中，你说你就让我们更加的清楚，更加的具体明白你怎么安慰我们，你怎么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帮助我们的时候，不是我们的想法，不是我们的力量，是你透过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哦，你是安慰神，你真是安慰我们的神。所以主，你说你不会把我们撇在地上成为孤儿，纵然你离开门徒，你说你会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因为神，你确实是那位安慰我们的神。哦，主啊，感谢你。所以我们把今天以下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常常的进入到你的同在，让我们常看到不同的机会，我们也去成为别人的帮助。但有些人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主，我们更加说你来安慰我们，你来鼓励我们，你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